B 面开始，欢迎收听。现在继续录制第182页，茶的选购。以上谈的是品评茶叶色香味型的一些简单知识，而在实际选购过程中，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茶类，然后查看茶的外形是否具有本品类的特点，色泽是优是劣，芽毫是多是少，梗片末混杂程度如何，同时把茶叶接近鼻端，深嗅茶的香气，辨别干茶香的高低、强弱，以及有无焦、烟、酸、霉、沉的气味或其他异味。实际证明，茶叶的外形和内在的色香味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从看干茶外形就可以初步推断茶品的优劣。在选购过程中，进行一些比较分析是必要的，在品质等级或价格近似的条件下，可以择优购买。如果对茶叶品质有疑问或不放心的，不妨先少量购买，开汤试饮。如果某商店供应的茶叶有很好的商业信誉，品质稳定可靠，那么只要记住品类、产地、花色等级，就可以随时购得称心的茶叶。选购茶叶还要注意茶叶的干燥程度及含水分多少，这是关系到茶叶有否受潮变质和今后如何保存的问题。如用手指一捏即成粉末状的，说明茶叶的干燥度是合格的，一般含水分为 6% 左右。如用手指一捏成片状的，说明茶叶干燥度不足，这样的茶叶不宜选购，即使贪便宜而选购，在购买后也应及时进行干燥处理，否则容易变质。购买茶叶时的包装要分别情况而定，如果自己就地饮用可以从简，如长途携带要用防潮包装物，如要馈赠亲友可以选购各种美观的小包装茶，它是最实惠又最受人欢迎的礼品。八，茶的保存。茶叶作为一种饮料，既要讲究质量优良，又要注意清洁卫生。如果保管不善，品质很容易发生变化，不仅影响茶叶固有的色、香、味、形，而且还会因感染异味、渎职而失去饮用价值。现在有不少饮茶爱好者，往往为茶室名茶，不惜付出较高的代价，却不讲究茶叶的保存，购得名茶以后随便放置，结果使香气馥郁、滋味醇美的茶叶受潮变色，香味锐减，实在可惜。甚至有些从事茶叶销售工作的营业员也不很了解保存的重要性，不太注意茶叶品质的保护，以致受潮变质，因此对茶叶的保存不可不多加重视。茶叶为什么会变质？变质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保存？要谈这个问题，还得从茶的特性讲起。茶的特性和变质。茶叶是最容易吸收水分的，有人做过试验，在梅雨季节，空气相对湿度很高，将干茶摊放入置一小时，茶的含水量就增加1%以上。茶叶又极易感染异味，如果将茶叶与有异味的物品，如烟草、油类、化妆品、肥皂、烟鱼、烟肉、樟脑等混放在一起，无需多时就被感染，严重影响茶的品质。茶的这些特性是由它的物理化学性所决定的。如果把新鲜茶叶切制成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可以看到很厚的一层海绵组织，这种组织不仅能支持上下表皮细胞，而且有着强烈的吸水和保水作用。茶的鲜叶加工成干茶以后，质地疏松，孔隙很多，构成的茶叶具有吸水的物理特性。据现代茶叶化学分析证明，茶叶中含有很多亲水性的成分，如糖类、茶多酚类、蛋白质、果胶物质等。另外，茶叶还含有高分子棕榈酸和贴烯类物质，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它像海绵吸水一样，能将异味和水分吸附在自己身上，吸收后的异味也不易消除。明代文龙《茶笺》中指出，茶之味清而性易移，这是有其科学根据的。茶性易移，不同茶类、不同等级、不同干燥程度的茶叶变性程度不尽相同，一般散茶比紧压茶明显，散茶中调茶比梅茶明显，梅茶又比珠茶明显。这与制成干茶的外形紧松程度、孔隙多少以及叶片内部结构情况密切相关。如果茶叶外形疏松、条索不紧、海绵组织比例大的，就比较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变质。茶性易移也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南方空气多湿，温度较高，在同样保存条件下，茶质变化往往比干燥低温的北方明显，特别在梅雨季节变化更烈。因此，为保持茶叶品质稳定，保存条件南方比北方要严格，多雨季节比干燥季节要严格。茶性易移固然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似乎是茶叶的一大弱点，但这完全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加以控制，使茶性少移，甚至可以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使它更好地适应人类需要。其实我们祖先早已发觉了这一点，并利用茶叶容易吸收异味的特性，用来熏制各种馥郁芬芳、鲜明甘醇的花茶。还有著名的福建正山小种，也是利用茶性易移而创造一种香气独特的名茶。这种茶原产于武夷山区的桐木关一带，烘焙时采用经过精选的油松作为燃料，让烟气缓缓地被茶叶吸收，形成一种类似荔枝干的松烟味，品饮之后齿颊留香，风味特殊。谈了茶的特性，还得说一说变质的原因和根据。据现代茶叶化学研究证明，茶叶在储藏中的变质主要是茶叶中的某些化学成分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发生自动氧化的结果，如构成绿茶色泽的主要物质叶绿素在光和热的作用下自动氧化分解变色，由原来的清脆碧绿变成枯暗无光，而茶素的自动氧化使红茶汤色变成浑浊不明，绿茶汤色变成黄褐不清，同时滋味变烈。经过自动氧化的维生素 C 不仅几乎完全失去营养和保健作用，还产生影响绿茶汤色和滋味的褐色物质茶褐素。此外，茶叶中的脂类物质自动氧化以后产生挥发性的醛类物质，使茶味淡薄不爽等等。总之，茶叶经过自动氧化以后，有相当部分水溶性有效成分变成了不溶性的缩合物质，使茶叶固有的色香味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轻则陈化，俗称老化，茶色灰暗，香气低浊，味淡不爽，重则发霉变质，不堪饮用。茶叶自动氧化变质是一种化学反应，影响这一过程的主要条件是含水量、温度、氧气和光线等。含水量，当茶叶中的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水分成为化学反应的溶剂，水分越多，物质的扩散移动和相互作用越显著，茶叶变质就越迅速。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将水浸出物含量相同的茶叶一分为二，一部分含水量掌握在 6.25%， 另一部分含水量提高到 11.7%。 在同样储藏条件下存放四个月，再测定其水浸除物含量的变化。结果含水量低的茶叶，水浸出物含量只减少了 0.2%， 而含水量高的茶叶却减少了 1.2%， 两者竟相差五倍之多。可见茶叶在干燥情况下化学反应可受到抑制，质量也比较稳定。反之，当茶叶含水量在 10% 以上时，就很容易变质。因此有人提出，为防止茶叶在储藏中变质，应将储藏茶叶的含水量控制在 5% 以下，最好是 3% 左右。温度，温度对茶叶的氧化反应影响很大，温度越高反应速度越快。据研究资料，在一定范围内，温度每升高10度，反应速度要增加3到5倍。当茶叶在摄氏零下10度的条件下冷藏，可抑制反应过程，而在摄氏零下20度的条件下冷藏，几乎可以完全防止变质。储藏温度的高低对绿茶品质的影响尤其明显。有人对龙井茶做过储藏试验，将茶多酚含量相同的龙井茶一分为二，密封包装，分别在常温和低温条件下储藏半年，测定其茶多酚含量的变化情况。结果常温下储藏的茶多酚含量只有 8.84%， 而低温冷藏的仍含有 9.05%。 氧气和光线，空气中约含有 20% 的氧气，氧的化学性质十分活泼，几乎能和所有化学元素反应形成氧化物。空气中的氧虽然通常是分子态氧，氧化能力并不很强，但仍能使茶叶发生缓慢氧化。如果采取人为手段使茶叶在无氧条件下储藏，自动氧化即可完全控制，茶叶品质可以长期不变。曾经有人做过抽气储藏试验，将上等绿茶装在广口玻璃瓶内，用卷边盖密封，然后抽去瓶内空气，置于洁净干燥避光的地方储存，结果获得相当理想的保质效果。光线除了促进植物色素氧化变色以外，还能使茶叶中的某些物质发生光化反应，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异味，即通常所说的日晒味。因此储存茶叶也应注意避免光线的照射。综上所述，影响茶叶品质最大的因素是茶叶含水量，其次是温度和氧气，再次是光线。要使茶叶品质经久不变，应当特别注意茶叶的干燥储存，同时兼顾温度、氧气和光线对茶叶的影响。古人谈茶的保存，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茶叶的保存。最初饮用的茶叶与现在的散茶不同，是将鲜叶经过蒸、捣、拍、焙等工艺制成饼茶、团茶，类似目前边区民族饮用的砖茶。各类饼茶、团茶光滑结实，比起疏松多孔的散茶，防潮和防感染的性能要好得多。但尽管如此，古人仍然十分注意茶的保存。如唐代陆羽《茶经》二之句中记载，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覆，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煮糖微火，令晕晕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茶经四之器中还有关于纸囊的记述，纸囊以掩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煮所制茶，使不泄其香也。说明当时已有专门藏养茶叶的防潮保香的器具。宋代以后，对茶的特性和储藏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如宋代蔡襄《茶录》说，茶宜若叶而味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若叶封裹入培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温则愈湿润， 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贝树则首面干而香碱，湿贝则杂色波而未散，被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永和七分，露火三分，探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致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原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余润未尽，则复真褐矣。焙毕，则以用酒漆竹器中间藏之，因润勿开，如此终年在焙，色常如新。到了明代，有关茶叶储存方面的记载尤多，如冯梦珍在《快雪堂漫录》中记载，时茶大瓮，底质弱，风固倒放，则过下不黄，以其气不外泄也。屠龙《茶笺》也说，藏茶心境瓷坛，竟有以夹口习气煮茶者，更燥更密，盖瓷坛犹有为下透风，不如习者坚固也。指出以习代瓷煮茶效果更好，说明当时已开始用习气煮茶。还有高廉的《尊生八笺》，顾元庆的《茶谱》等等，都讲到了茶的煮藏方法。古人的这些煮茶方法是我们祖先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对于后人研究和发展茶的祖存科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目前仍沿用的龙井、旗腔茶的石灰煮藏方法，就是古代煮茶经验的发扬，其他古法也值得我们再深入研究。茶的保存原则和方法，根据茶的特性和变质原因，结合古代的煮茶经验，茶的煮藏保管从理论上讲，以干燥含水量在 6% 以下，最好是 3% 左右，冷藏最好是在摄氏零度，较为经济，无氧抽成真空或冲淡和避光保存为最好。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以上这些条件往往不可能兼而有之，因此在具体掌握上可视各个因子对茶叶变质影响的大小，抓住茶叶干燥度这个主要矛盾，以求达到延缓茶叶变质的目的。在这里需要掌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要注意克服变质的因素，第二，要看条件，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保存方法，如茶厂、茶叶店的大宗茶叶和居家小量茶叶的保存方法应有所不同，第三，从茶叶生产、收购、加工、供应到消费者都要多加小心，特别要注意流通过程中的妥善保存，第四，要选用经济实惠的保存器具。饮茶是同千家万户有关的事，我们先谈谈家庭小量茶叶的储藏法，然后再谈谈茶厂、茶叶店的大宗茶的包装和储存法。一、家庭小量茶的储藏法。一般家庭大多选购散装茶叶，取回家之后应当立即重新包装，妥善储藏。家庭小量茶叶一般习惯用铁质彩色茶罐、席瓶、竹盒、木盒等储存，其中由于铁质彩色茶罐最大众化。目前市场上供应的马口铁彩色茶罐有四方形、圆筒形、扁圆形，容量有大有小，罐面多是以山水、花卉图案，装潢精美，赏心悦目，用来馈赠亲友，勤厚益众，陈列积案，居室增辉，客来敬茶，取用方便，所以颇受广大饮茶者的欢迎。家庭小量茶的储藏法目前采用较多的有下列几种，一、瓦坛煮茶法，选用陶瓷坛，用牛皮纸把茶叶包好，分置于坛的四周，中间牵放一些石灰袋，上面再放茶叶包，装满坛后用草垫或棉花包紧盖，石灰一两个月换一次。二、 灌煮法，最好用较大的双层盖的铁质茶罐，把茶分别用纸包好装入罐内，再将茶罐置于干燥清洁的地方。三、热水瓶储藏法，选取保暖性能良好的热水瓶作为盛具，将经过干燥的茶叶装入瓶内，装时装足，尽量减少瓶内空气留存量，瓶口用软木塞盖紧，塞圆涂白蜡封口，再裹以胶布。四、塑料袋储藏法，选取两指无毒无味无孔隙的塑料食品袋，将干燥的茶叶用软白纸包好后装入其中一指袋内，轻轻挤压，将袋内空气挤出，随即用细软绳子扎紧袋口，再将另一指袋反向套在第一指袋的外面，同样轻轻挤压，将袋内空气挤出，再用绳子扎紧袋口，最后把它放入干燥无味密闭的铁桶内。上述几种储藏方法中，保质效果以瓦坛储藏法最好，不过手续稍烦。热水瓶储藏法，由于瓶内洁净无味，温度稳定，瓶内外空气隔绝，潮气不易侵入，保质效果也比较理想。塑料袋储藏法使用方便，也有较好的保质效果。灌煮法，从保质效果而言，虽不如前面几种，但方法简便，如能放入冰箱储存，或放一些干燥剂，即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茶叶品质。家庭购买少量茶叶还有个携带问题，到商店购得茶叶后，最好连同纸袋迅即装入事先备用的塑料袋内，扣紧袋口，放入干燥无味的提包内，切忌使用网袋等不封闭的盛具携带茶叶，否则极易吸湿受潮。茶叶更不能与有樟脑味的衣服和有其他异味的物品混装接触，以免串味。二、大宗茶的包装和储存，在流通环节中，如茶叶加工厂、茶叶店的茶叶都需要妥善的包装和储存。大宗茶叶的包装通常分为大包装和小包装两类。大包装有茶箱、茶袋和茶篓等几种，主要供生产和销售部门使用。茶箱，用事先经过去味处理的木材和胶合板制成，箱内衬放内包装。内包装用两层牛皮纸中间夹铝箔制成，俗称衬箱式习惯。用茶箱包装高级绿茶，在箱内应增放石灰袋一纸，以提高防潮能力。有些特制绿茶，包括各类名茶，也与用铁制茶箱、茶桶包装的。茶袋，一般用质地紧密、牢固无味的棉布制成，包装时要求装茶严实，扣紧袋口，减少袋内空气。为防止受潮和异味感染，今后宜推广涂塑料麻布袋包装，但这类包装只宜用于短期保管的茶叶，如果储存时间较长，应改用木箱包装。茶篓，用竹篾编成，内衬干竹叶、箬叶。小包装种类很多，有陶瓷坛、席瓶、铁皮箱、小木箱，还有各类铁质彩色茶罐、硬纸盒、竹盒、木盒和纸袋等，主要供销售使用。其中以陶瓷坛、席瓶防潮能力最好，铁皮箱、小木箱、彩色茶罐次之，其余再次之。各类小包装大多内衬习惯，彩色茶罐最好采用双盖。小包装是目前国际市场很受欢迎的一种包装，我国茶叶小包装的结构设计和装潢设计都较好，受到外商的赞誉。无论何种包装，尤其是长途运输的包装，使用前都应经过仔细检查，如发生有破损、异味，即应调换。有了好的包装，还要有科学的储放方法。大宗茶叶一般都要用专业仓库储存，茶叶仓库应建筑在地势高燥、清洁卫生、无异味污染的地方。 库房要有较好的防湿防热设备，尽可能减少外界温度的影响，而且必须严格做到专库专用。凡堆放过农药、化学以及其他有毒有异味物品的房屋，不能堆放茶叶，也不能混合堆放。茶叶商店在零售以前一般还要进行分装，分装工作应在干燥和洁净的场所进行，尽量减少茶叶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不宜分装。分装后的小包装应即放在有锡箔表衬的茶箱或陶瓷坛锡制桶内。商店陈列茶样宜少不宜多，只要能反映茶叶等级规格和品质特色，供顾客参考就可。陈列橱窗应放置在干燥避光的地方，如将样品存放在广口玻璃瓶内陈列，既不防潮又不避光，遇上阴雨连绵，新鲜的茶叶很快就会变成变色，形成无谓的浪费。茶叶零售店的一些高级茶叶以及需要长期保存的茶叶，可以采用下列几种比较简单的储藏方法。生石灰储藏法。采用生石灰储藏法是利用生石灰的吸湿性，使茶叶保持充分干燥，防止变质。方法是选用口小腰大不易漏风的陶坛作为盛具，使用前将坛洗净晾干，用粗草纸衬垫坛底，然后用白细布制成石灰袋，内装生石灰一市斤左右，再把袋藏的干燥茶叶外用牛皮纸，内衬软白纸，包成长方包，用细软绳子捆扎，一市斤一包。入坛储藏时，先将包扎好的茶叶分层置放于坛壁四周，中间牵放一至两指石灰袋，再用一包茶叶覆盖在灰袋上。装满后，坛口用多层厚草纸或软木塞密封，上面再用砖块压住，使坛内外空气隔绝。以后视天气变化和石灰风化程度，每隔一两个月换石灰一次。一般手捻石灰及碎石就应立即换灰，否则石灰水分含量高于茶叶的含水量时，石灰中的水分就会侵入茶叶，使茶叶变质。藏茶的陶坛应放在有地板高架的干燥场所，并注意经常检查，妥善管理，这样储藏的茶叶一年内可保持原有的色泽和香气，质量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炭煮法。乌龙茶和有些红茶有采用炭煮法的，方法与生石灰储藏法相似，将木炭、白炭燃烧后，用火盆或瓦罐掩覆其上，使无氧助燃而自行熄灭，切忌泼水。储藏茶叶时，取烧过的木炭两市斤，用洁净白布包裹，勿使炭末露出掉入茶内。至于盛茶的瓦罐或小口铁皮桶中，用以吸收茶叶中的水分，每隔一两个月更换木炭一次，罐口或桶口需用松软木塞密封，上面用砖块压住，以防茶叶香气溢散和外界潮气侵入。此外，为确保某些特种茶叶的储存质量，还可以采用抽气冲淡储藏法和冷库低温储藏法。抽气冲淡储藏法即用氮气取代空气，使茶叶在无氧条件下储藏。方法是先将经过干燥的茶叶装入带有卷边盖的茶罐或特制的茶袋内，然后抽去罐内空气，冲入高纯度的氮气，最后卷边密封或封住针孔，这样储藏的茶叶能有效地防止茶叶内含物的氧化变质，一般在一年内可保持品质不变。如能同时实行低温储存，则效果更为理想。B 面录制到此，欢迎继续收听第七卷。